第十一章，初涉修炼。一段类似总纲的文字，苦涩难懂，但似乎又隐隐开启了一扇奇异的大门，字字如刀，直刺心底。整个人带着一丝诡异之情，在这段文字中，李洛赫然发现，所谓的五修仙修在这里竟然隐隐有殊途同归的趋势。仙修讲究身遇自然造化，五修注重体悟自性，而九鼎玄天路中却似乎面面俱到，既有仙修思想，又有五修炼身之法。李洛纵然吃惊，但却接着看下去，因为他对修炼一道并不清楚，而且没来九州之前也经常听到三千大道殊途同归，终归于一的言论，对什么道家思想、佛家教义也看过一些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，所以对此倒还可以接受。只是隐隐的，他似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一个异常荒唐的念头，挥之不去的缠绕着他。究竟什么才是对的？他不由自主地向下看去，脸色苍白，心神激荡，带着狂热与奇异的好奇饥渴，奔着心底那个摸不到看不着的秘密，带着极大的吸引力看下去。难道说人们的修炼方向都错了吗？难道说只有仙武并重才能修得天道吗？难道九州数万年来没有圣者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只是在他心里也有了几分恐惧，这是不是应该的呢？李洛盯着九鼎玄天路，表情古怪地向下看去，幸好屋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如果还有其他人在，绝对以为他中邪了。书只是薄薄几页，李洛一会儿就看完了，后面内容并没有解开他的疑惑，只有几个修身炼体的法门，毕竟这只是残卷而已，想要解开疑惑，恐怕还要把其他几卷集齐才有可能吧。李洛叹了口气，合上书册，这些问题还是留着以后考虑吧，现在开始修炼。李洛摇摇头，不再去想这些东西。月光透过窗口柔和地洒在床榻上，少年人盘膝而坐，双手结着一个奇怪的手势，面目庄严，隐隐倒有几分宝相庄严的样子。深夜寂静，月光朦胧，隐隐的一丝不为人知的波动在小屋周围波动，然后一丝丝淡淡的光华透过窗口门缝渗进小屋，围着少年的身体不住盘旋，最后随着少年的呼吸化作一股气流进入体内。时间就在李洛的修炼中悄然流逝，转眼一夜过去，清晨的阳光带着山林间特有的清新洒满小屋。李洛双眼微睁，伸个懒腰，只觉神清气爽，甚至隐隐觉得一丝淡淡的气流在丹田之中萦绕。李洛一笑，随即摇头，丹田之气怎么会那么容易感觉到？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妖孽吧，因为丹田之气出现就预示着自己已达先天之境，怎么可能会这么快？多半是自己的错觉吧。抬头看看天色，没想到只是感觉刚修炼一会儿，一夜就过去了，不由大是感慨，果然啊，修炼无岁月呀。走出房门，战超跟何苦两人却是早已等候在那儿。只见两人坐在湖边，一人一个钓钩，却在那儿钓鱼。李洛笑着走过去，来到二人身边，向战超问起了修炼的事情。他跟何苦二人很默契的没有提起昨晚的谈话，李洛仿佛看出何苦有难言之隐，所以不再逼问他。而何苦脸色不是太好，好像是没有休息好，呆呆地望着水面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李洛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好好修炼，以求达到化污之境，找出回归的方法，便是要努力修炼，决定了就去做。聊了一会儿， 李洛对修炼意图的认识也愈加深刻了。就在这时，李洛紧紧盯着湛超，突然迟疑道：我好像似乎修炼出了你说的先天真气。湛超一听，猛地一下跳起来，连钓竿落入湖中也不在乎，一把抓住李洛的肩膀，吼道：你说什么？先天真气？怎么可能？你才修炼多久？一夜而已啊！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向李洛手腕探去。李洛只觉身体一震，一股暖流从湛超手指发出，顺着自己的手腕进入体内，带着一丝暖洋洋的气息，在体内迅速旋转一圈，随后消失。李洛尚未从刚才的感觉中回过神来，只见湛超傻傻地盯着李洛。果然是先天真气，你不是人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修炼出先天真气呢？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李洛看着湛超，低着声音无辜的道：我也不知道啊，只是随便的练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。湛超一听，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，人家辛辛苦苦练十多年，还不见得能修炼出先天真气，他一夜之间就修炼出来，还只是随便的练了一下。湛超不由叫道：妖孽啊，妖孽。李洛尴尬一笑，却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因为刚才与湛超的交谈中，他也知道了达到先天之境的困难程度，人家十多年才到先天之境，而自己一夜产生先天真气的速度貌似把湛超给打击了。这时一直不出声的何苦突然开口道：其实他修炼出先天真气一点都不奇怪，他本身所拥有的力量早已超出了先天的范围，只是一直没有修炼之法，不懂得吸收天地灵气，所以没有凝聚出先天真气。而现在有了修炼之法，凝聚先天真气自然是水到渠成。展超一听也对，想到他未修炼之前就能硬挡张狂一拳，虽然张狂未尽全力，但也足见李洛的不凡，那现在一夜修炼出先天真气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，此等人物不可以按常理度之。展超不由得在心里对李洛这样定义道。此事就此不提，三人就在湛超的住处安顿下来，整天修炼交流，而李洛的进境更是一日千里，三人自得其乐，日子倒也过得舒服。转眼之间十天时间过去了。这一日，李洛刚迈出房门，湛超突然拉着何苦来到他面前，严肃道：如今距狩猎大会已经不远，我想进入万妖森林进行修炼，不知你们二人觉得怎样？李洛一怔，万妖森林？说实话，他对万妖森林并没有什么概念，只是听湛超说万妖森林野兽遍地，甚至深处有妖兽出没，乃是修士常去的地方。那里虽然猛兽遍地，但同样的各种奇物也是不少。只是河谷上次随手捡回来的黄精就知道了，所以说万妖森林乃是危险与机遇共存的地方。李洛听湛超要去万妖森林修炼，不由一阵沉吟。说实话，他比谁都渴望修炼，因为内心的那一抹渴望。湛超见李洛沉吟半晌，以为李洛不愿去，不由说道：狩猎大会就要开始了，即使现在不去万妖森林，到狩猎大会的时候还是要去的。李洛听湛超又一次提起狩猎大会，不由疑惑道：狩猎大会？湛超一愕道：对呀，狩猎大会，梦灵镇每三年举办一次，狩猎大会应该说是一种成人礼，说是梦灵镇举办，其实整个河洛城的年轻人都会参加，只有在狩猎大会期间获得一枚妖兽晶核，那么便算是考核成功，而考核成功的人将会被授予勇士勋章，有免费入住河洛城的资格。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， 真正重要的是，狩猎大会前三名会得到河洛城城主府的奖励。名次的选拔便是看你所得到妖兽晶核的等级是多少。因此，狩猎大会中不仅猎兽，还有猎人，为抢夺晶核而战，或者解决自己的私人恩怨，一边防着妖兽，一边防着暗中的敌人。猎手和猎物之间的角色随时可能转换。城主府乃是整个洛河城最大的势力，出手向来阔绰。上一届狩猎大会，城主府就拿出了神级功法作为奖品，虽然只是神级功法中比较低级的，但是也足够让人疯狂了。狩猎大会期间，任何修士都不得进入万妖森林，除了需要参加的少年人。而在狩猎大会中脱颖而出的人，在整个河洛城都会名声鹊起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李洛听后疑惑道，听你这样说，那狩猎大会岂不是很残酷？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参加，还要每三年举办一次？战超解释道，狩猎大会虽然听起来比较残酷，但是相对来说已经不错了，至少对手都是同龄人。如果平时你在里面找到了好东西，说不定会有那些老怪物见宝起意，暗下杀手。而狩猎大会也算是给了年轻人一个寻宝的机会，而且是扬名的机会，一举成名可谓名利双收，这是一次磨练，也是一次机遇。那么城主府又是怎么回事？李洛不由又问道。战超解释道，城主府是整个河洛城最强的势力，整个河洛城明面上有三大势力，分别是燕灵阁、雨央门和李家，而城主府却是比这三大势力更为强大，负责整个河洛城的日常运转。城卫军更是恐怖，全是先天境界的高手组成，甚至城卫军的有些队长更是十藏之境的强者。不过城主府并不参与平时的争斗，只是事态无法控制之时，城主府才会插手，所以一般都是三大势力说了算，但是城主府的实力却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怀疑。李洛听到这里，对整个河洛城倒是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。李家、雨阳门、凌烟阁算是河洛城最为强大的势力，而城主府更是不可招惹。不过这些所谓的势力离自己都还太远，倒没有必要去想这些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张狂当日说过的话，他可从来没有忘记过。李洛沉思道，到时候如果碰上，少不得要一番交手了。虽然现在自己修炼速度倒是挺快，可是毕竟没有过实战，还是先去长点经验吧。于是抬头对战超道，那我们就去万妖森林好了，什么时候出发？战超一听喜道，现在就去。李洛听后也不反对，于是三人一路向梦灵镇外万妖森林方向走去。梦灵镇外破旧的小客栈里，四十出头的钱老板百无聊赖地坐着，听着店里那些南来北往的汉子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，抬头向外看了一眼。黑暗的乌云盘旋着，天幕阴沉的仿佛要压到地面上，从苍穹上飘落的雨丝在凛冽呼啸的风声中卷过苍茫的大地。四下茫茫，只有一条古道从远方延伸而来，又孤单地向着远方延伸而去。阴暗的天空中，低沉的雷声响过，天地间的雨势也渐渐大了起来。大地肃穆，荒野之上除了呼啸的风声和凄厉的雨声，只有这小店里不时传来的交谈声。虽是白天，但屋内却是一片漆黑。钱老板叹息一声，起身点起蜡烛，小店猛地亮堂了许多。此刻钱老板坐在自己店铺里的柜台之后，耳边凝神听着屋外凄厉呼啸的风雨声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轻轻叹了口气。这样坏的天气， 想来多半不会再有客人来了。他这般想着，抬头向自己店里的客人望去。简陋的小屋里随意地摆放着几张桌子，此刻只有两张桌子旁边坐着客人。最里面的一张桌子边坐着六个人，在他们身后的角落里堆满了杂物，想来应该是一对商旅。一桌人都愁眉苦脸地望着呼啸的风雨，中间还有一个年轻人在轻声咒骂着这个鬼天气。而另外一张桌子边坐着一位单身男子，那里是灯火难以照亮的阴暗处。那个男子孤独地坐在那里，连面容也模模糊糊，看不清楚。不过看那动作倒像是悠闲许多，轻握酒杯，时不时小酌两口，倒是自得其乐。就在这时，低沉的脚步声响起，钱老板不由精神一振，赶紧站起来向店门外看去。没想到这么恶劣的天气还真有人会出门。昏暗的天空下，三道身影渐渐闪现，当前一人面目清秀，眉头微皱，身后两人一个苦笑着赶路，另一个却是骂骂咧咧的抱怨着这鬼天气。来的正是李洛三人，没想到早上还好好的天气说变就变，转眼就下起雨来。三人被淋得狼狈不堪，幸好知道这里有个客栈，于是三人急忙赶了过来。钱老板笑盈盈地把三人迎进店内，仿佛脸上的皱纹都淡了一些。没想到这么恶劣的天气竟然迎来三伯客人，这倒是意外之喜，由不得他不高兴。三人刚一进屋，何苦赶紧找个桌子坐了下来，同时大声喊着让老板上酒以暖暖身子。李洛随头瞄了一眼店里的情况，也跟着坐了下来。李洛三人一边看着凄风冷雨，一边闲聊着。店门外一条古道直直伸向远方，那是通往万妖森林的道路了。不过眼前下这么大的雨，却是无法赶路了。战超不时向李洛二人介绍着万妖森林的情况，同时叮嘱二人应该注意的事项。当然了，无非就是一些防备陌生人，不要同情心泛滥，能到万妖森林的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，还有就是不要深入，越往里面妖兽越多，实力越强，甚至传说万妖森林最深处有相当于人类御空境界的妖兽存在。就在李洛三人讨论着万妖森林的时候，一直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的男子突然开口道：
几位可是要去前往万妖森林？
听其声音也是相当年轻，李洛三人不由地转头向他看去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，只见一个年轻男子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眸子里一种异样的光彩散发而出。本来并不显眼的男子，这一刻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却如同耀眼的珍珠，散发出夺目的光芒。李洛三人一怔道：
不错，我们正是要去万妖森林，不知阁下有何指教？
对方微微一笑，带着一丝磊落之气，拱手道：
指教不敢当，只是在下也想去万妖森林，想和诸位结伴而行，不知几位意下如何？
李洛三人同时扭头向对方看去，对方见三人看向自己，起身向李洛三人走来。随着对方走出黑暗的角落，众人只觉得眼前一亮，不由心中暗道一声：好一个俊俏的少年。但见对方年约二十，面目俊俏，双目清明，眸子中似乎淡淡金光闪动，一袭青衫，长发飘动，显得极为洒脱，带着一抹和煦的笑容，仿佛连这阴暗的天气都被他的笑容渲染了，那股气质倒让人为之折服。对方走到李洛三人桌前，再次笑道：
在下李想，此次前往万妖森林只为寻找一样东西，而且对万妖森林也颇为熟悉，
只是孤身一人，旅途寂寞，愿与各位结伴同行，如有冒昧之处，还望海涵。李洛三人对望一眼，见对方不似坏人，而且又对对方的气质折服，于是由李洛开口道：不错，我们正是要前往万妖森林修炼，只是眼下碰上大雨，只好在这儿等雨停了再说。既然你也要去，那就一起吧，请坐。李想道了声谢，便与李洛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四人相互交谈着，只等雨住了，便一起前往万妖森林。通过交谈，李洛三人对李想也有了一定了解，他此次前往万妖森林，那是寻找一种名叫凝灵果的东西。凝灵果乃是古树凝灵所结之果，传说凝灵树有灵性，以500岁为春，500岁为秋，千年结果一次，平时并不能见到，当结果之时会自动出现，唯有有缘人方可见到。其果服之，有活死人肉白骨之效。当然，由于其果太过罕见，所以究竟有什么功效，却是谁也不知道。